铁杆盟友、美国众议员辞职和川普新公司做 CEO。二百美报起诉脸书、谷歌难民索赔1500亿。若果俄国180000大军进攻乌克兰，美方话东欧部署5国力挺。微软大战中共黑客，成功接管42个网站。白宫刚宣布抵制北京冬奥，美国会酝酿大动作。马斯克批美赤字太疯狂，社会支出法案难通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周一12月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资深众议员劳内斯宣布本月底辞职，到时将加入川普旗下的社交媒体企业。川普的前幕僚长马克梅多斯透露，川普希望他的政治团队开始为2024年的竞选做准备。48岁的劳内斯是10届国会议员，他的本届任期是到2023年1月。他的辞职决定让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非常惊讶。川普媒体集团在一份新闻稿中确认，劳内斯将在2022年1月开始担任川普媒体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川普在12月6号接受 Newsmax 采访时，对劳内斯宣布离开国会加入他的媒体集团一事感到自豪。他称赞劳内斯将成为优秀 CEO。川普和劳内斯都是站在保守派最前沿的人物，他们尤其反对大科技公司们对保守派言论的审查和检制。川普媒体计划在2022年发布全新的社交媒体网站真实社交。劳内斯则表示，是时候重开互联网，让思想的表达不受审查制肘，自由流动了。美国曾让互联网梦想成真，恢复它将是这家美国公司的使命。川普总统邀请我带领一支世界一流团队来领导这一进程，我深感荣幸。另外，川普的前幕僚长、现在的高级顾问梅多斯在今日12月7号出版的新书《总统的幕僚长》一书中透露，川普希望他的政治团队开始为2024年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竞选做准备。梅多斯表示，川普的决定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做出的。川普表示，需要再来4年来扭转目前我们国家的损害，再用4年来真正排干沼泽，再用4年提醒美国人我们国家真的很伟大。梅多斯在他的书中表示，他正奉命组建一个新的川普竞选团队。据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与哈瑞斯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2024年总统大选，有 48% 的选民表示他们会支持川普。12月6号，缅甸罗兴亚难民起诉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要求索赔1500多亿美元。理由是脸书没有阻止仇恨言论在平台上散布，造成了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暴力行为加剧。另外，全美还有200多家报刊加入了一个正在针对谷歌和脸书的反垄断诉讼。12月6号，律师在加州高等法院提起集体诉讼，称脸书在缅甸助长了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和煽动暴力的行为。诉讼称脸书的算法放大了针对罗兴亚人的仇恨言论，而且没有投入足够资金聘请当地翻译或了解政治局势的版主和事实核查员，亦没有关闭账户和页面，没有删除煽动暴力或针对该族群的仇恨言论的帖子。诉讼说，由脸书推动的反罗兴亚的情绪促使缅甸军政府对罗兴亚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英国的律师亦发出通知，表示他们打算起诉类似的法律诉讼，而罗兴亚难民的联合法律索赔代表了全世界所有在暴力事件中幸存或不幸遇难的人。脸书近期遭到一系列的指控，除了被指煽动虚假信息和政治暴力，据 Axios 报道， 近一年来，全美还有200多家报刊纷纷加入对谷歌和脸书的反垄断集体诉讼，称这两家科技巨头垄断了在线数字广告市场，拿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收入。本来开始是由小城镇的地方报纸采取反对科技巨头的立场，但后来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有几十个州的200多家报纸加入了这一抗争事业。这些律师团队包括反垄断诉讼专家和对报纸有个人兴趣的律师。该律师联盟已被30多个报纸所有权集团聘用，代表200多个出版物。17个不同的所有权集团代表的约150家报纸提出了反垄断诉讼。新闻媒体联盟总顾问丹尼尔科菲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完全支持这一诉讼。参与联盟的律师之一克莱顿·菲茨西蒙斯表示，诉讼的目标是追回过去由大科技公司对报纸造成的损失。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导致关系紧张升级，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在昨日发出联合警告，表示要捍卫乌克兰的主权，来应对俄罗斯有可能的入侵威胁。拜登今日与普京就安全问题进行视频通话，而在两人会谈之前，美官员指出，如果普京真的对乌克兰发动侵略，这样美军将进驻欧洲东部作为回应。华盛顿邮报近期消息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75,000人的军队，或将在2022年年初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进攻。普京在12月3号表示，他希望达成协议阻止北约的扩张。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暗示，如果乌克兰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走得太近，俄罗斯有权采取军事行动。据法新社报道，面对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部队，有可能发生的入侵行为让西方担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在12月6号晚间进行5国电话会议后，联合发出警告，显示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决心。西方5国督促俄罗斯与乌克兰重新恢复由法国和德国参与的诺曼底模式四方对话。12月7号，拜登和普京就美俄关系、乌克兰和网络安全等问题进行视频通话。据卫报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在12月6号表示，如果发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美国不仅会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而且会在欧洲东部盟友的要求下准备加入军事支持和对北约的援助，包括在该区域增加额外军力、武力和演习等，以确保东欧盟友的安全与防卫。但是目前美国不准备直接进行军事回应，美国已经制定系列措施让俄罗斯难以应对。美官员表示，以美军武力直接回击的方式并非美方想看到的结果。由美国和欧洲发动的大规模经济反制措施已经能够对俄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微软周一12月6号宣布，为了阻止一个中共黑客组织的情报收集活动，微软公司已经控制了中共黑客组织的42个网站。这些网站被用来攻击美国和其他28个国家。据纽约时报报道，微软控制了42个网站，成功破坏了黑客组织 Nico 最新的一系列网络攻击。周一，弗吉尼亚东区法院批准了微软的请求，允许微软数字犯罪部门控制黑客组织 Nico 使用的网站。微软正在对这些网站进行流量重新定向，受黑客组织影响的客户已经得到通知。微软表示，自2016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追踪这个组织，并发现这个组织非常复杂的攻击是为了安装恶意软件用来监控和数据盗窃。在最近这起案件中，这个组织攻击了29个不同国家的组织机构，利用收集来的信息，从政府机构、智库、大学和人权组织等地搜集情报。 他们还发现该组织曾针对西半球、欧洲和非洲等地的外交组织和外交部发起攻击。昨日12月6号微软客户安全和信任部副总裁帕特在博文中写道，我们的干预不能够让这个组织停止他们的黑客活动，但我们已经移除了该组织最新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微软表示，通过24起诉讼，他们数字犯罪部门已经关闭了网络犯罪所使用的10000多个恶意网站以及近600个网站，并阻止了另外600000个网站的注册。微软说，现在还未有在其产品中发现任何与这些黑客攻击有关的新漏洞。网络安全公司的研究员约翰·哈蒙德表示，微软对这些网站采取的行动是主动防范网络犯罪的绝佳范例。切断关键基础设施会向攻击者发出强烈信号。7月，拜登政府曾指责中共政府应对今年早些时候的黑客攻击负责。当时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共安全部扶植了一个涉及犯罪的合同黑客生态系统，这些黑客既执行中共政府的命令，亦从事以自身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犯罪活动。美国白宫6号正式宣布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日12月7号回应说，中方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而专家评论北京的回应反映出中共的担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众议院将在本周投票决定一项新的立法，针对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日回应说，中方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说来不来是美方自己的事。分析指出，尽管中共回应说不在乎，但实际上却触动了北京的神经。分析指出，最令北京担心的就是可能有更多国家跟随美国，从而对北京在全球的形象造成影响。华盛顿邮报12月7号发文说，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准备获得第三任期之际，对于习近平来说，冬季奥运会是中共崛起为全球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说，让北京更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可能效仿美国。目前除了美国两党，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欧洲的官员正在考虑采取类似措施。预计这个问题将在本周末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目前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议员支持外交抵制。澳洲自由党参议员阿贝兹12月7号呼吁澳洲效仿美国。今日新西兰副总理兼体育部长格兰特罗伯逊宣布，新西兰政府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立陶宛体育部长上周表示，他和其他部级高级官员不会出席。专家认为，美国抵制奥运会让全球更加关注中共的人权侵犯。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表示支持。他强调，美国和全世界不能够官方认可这一比赛，因为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骇人听闻。佩洛西还表示，将在本周讨论包括防止强迫为误以人劳动法在内的其他立法。目前民主党人希望在圣诞节前通过拜登政府20000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法案，但由于参议院陷入一场又一场耗时的斗争，这一目标越来越难实现。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12月6号表示，美国不需要拜登政府的基建法案及任何补贴，并提到这个只会恶化美国的经济赤字。马斯克周一12月6号参与华盛顿邮报 CEO 峰会时表示很担心联邦赤字。他说，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联邦预算赤字太疯狂了，我的建议是能不能够让整个法案不要通过。目前除了通用汽车，大部分汽车制造商都享有联邦减免的资格。马斯克指出，即使没有7500美元联邦税收减免，特斯拉这一年多仍持续在美国销售电动车，并没有受到需求打击。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周表示，他的目标是在12月13号这周将法案提交参议院表决，但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参院中间派民主党籍参议员万钦对新变种的出现表示担忧，因为这个新变种的扩散导致上周股市暴跌。万钦还表达了对通胀的担忧，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明确表示他希望战略暂停，看看国会注入的大量资金对经济有何影响，而国会预算办公室对支出法案进行为期10年的成本分析后，表明这个法案的实际成本将超过40,000亿美元。劳工统计局将在下周发布的11月份通胀报告亦可能影响万钦的决定。全国商业经济协会的经济学家预测，未来3年的年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2%以上。目前这个支出法案中的气候条款是拜登的首要任务，但因为万钦的反对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都增加了法案通过的难度。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